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谈一谈《生命记》。在这个旧约的圣经当中，《生命记》是非常重要的经卷，因为我们看见在这个整个救恩的应许里面，这个实践。这个亚伯拉神对亚伯拉罕的这种约定，在生命记这个地方，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关联，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人要在这个神的恩典当中。在旧约当中的这个生命记，它是由摩西所写的，我想这个对我们大部分人讲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看到在生命记里面，它大部分都是用第一人称，是摩西在用自己。对于百姓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但是也有人因此而认为《生命记》是摩西的一个回忆录，这样的说法我们就必须要小心谨慎哦，因为《生命记》现在放在圣经当中，它是神所默示的，当然我们不可讳言，不管是先知、使徒，他们在写作圣经的经文的时候，在当下其实他们并没有认为这个是圣经。他们只是将神给他们的话语，然后来传达给百姓，传达给选民，传达给教会。那但是当被收录进圣经了之后，我们不要忘记了，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圣经的生命记绝对不只是摩西的回忆录，它更是神借由摩西的口，将救恩的应许再一次的重申，所以我们才会把它命名叫做生命记。生命记在旧约的这个相对位置上，它大概是从承接着创世纪的这个应许，然后将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的事迹抽取部分出来，更重要的是将百姓们在旷野里面神所颁布的律法，把它放在一起，整理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律法的内容。所以生命记它会影响了后面的圣经著作，例如我们所看到在旧约圣经，我们的分类上一般都会讲到历史书、先知书跟智慧书。其中智慧书应该是比较早期就已经流传下来的，包括诗篇、箴言、传道书，你会很容易的在经文当中发现生命句的内容。在很多的诗篇里面，它引用了生命句的一句话。然后他将他的生命当中体会到的内容，把它阐述出来，流传下来。而传道书或者箴言里面，有更多有关于生命记的经文的内容。所以，智慧书其实有很多生命记的影子。在历史上，历史书的部分，我们会发现，神在为这一些国王来定义他们的是非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就是律例诫命典章，有没有遵守神的律例诫命典章？那这个内容其实就是以生命记作为他们主要的蓝本。其中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国王，例如在南朝的犹大，这个最后一个最好的这个复兴的国王叫做约西亚。约西亚在他的这个生平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大祭司将一卷律法书交给他。这卷律法书是藏在圣殿里的，因为前面的几个国王，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参与中，常常污秽了圣殿，所以这些祭司他们很用他们的生命保住了这个律法书，来将它交给这个好的国王。那这个律法书就是在指着生命记在讲的，所以，这个约西亚当他听到了这个律法书的内容的时候，他是撕裂衣服，向神认罪悔改。他带领百姓来执行神的律法，所以复兴起了这个最后的这个犹大的荣景。在除了历史书之外，在先知书里面，我们更容易发现生命记的内容。因为所有的先知，他们在发出这个预言、发出警告的时候，除了是神的默示之外，他不是自己去自解读神给我什么。然后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讲的，这些先知们， 他们通常都是对于生命记有相当的了解，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常常用生命记的内容去解释神所给他们的这些启示，或者是将神的启示讲完了之后，用生命记的内容去勉励百姓要回转回到神的恩典当中，让以色列人能够继续享受神的救恩应许。哦，所以我们发现，诶，生命记在整个旧约当中，它是站在一个很核心的位置。但不止如此，其实在新约里面，你就会发现，从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就常常引用生命记，在讲到有关律法，更讲到有关于他自己。在使徒们的书信里面，常常引用生命记，讲到了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我们这样子理解下来，你就会发现，生命记在整个圣经的相对位置上，它是站在一个很核心的角色，它是这个其他经文的一个发展的中心。哦，不管是承继前面的历史，或者开展后面的事迹，它都有这样子的概念跟意义。但是，我们在讲到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导入另外一种的迷思里面，觉得生命记好无聊哦。觉得生命记好像是一种的约制，是一种神对人的钳制，常常我们会有一种误会啊，这不就是因果关系吗？对不对？这不就是所谓的因果论吗？啊，你怎么做，神给你什么，好像是一种对价。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认真看生命记，你就会发现，其实神跟人的关系不是对价的。这要怎么比喻比较好呢？其实最好的比喻就是用亲子关系来比喻神人关系。在生命记里面，当他谈到义这一个概念的时候，他跟爱常常是相对应的。我们会有一般我们很难去理解啊，义跟爱为什么能够相对应？但在生命记里面，义跟爱常常是相对应的。为什么？就像我们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常常会要求孩子们要做什么。但是原因是因为爱，而到了新约，我们就更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6节曾经这样子说：“说因为神爱世人，所以赐下他的独生子，信靠独生子之名的人，就可以得永生，不被定罪。”其实这个概念它都是衔接在一起的。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当我们看见了神对人的要求是要求我们做一个完全人，诶，这个跟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是一样的，这在新约里面仍然是如此。哦，透过保罗、透过约翰，他们所讲论的内容，耶稣也是这样要求的。所以这个义看起来好像是哇，神对我们的要求好高哦，就是要100分。但其实这个100分不是你自己的100分，而是神给你的多少，你尽力而为。这样子的100分，所以这个是一种尽力的概念。在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谈到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一个完全的概念。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提醒你，我们要懂得去爱人，所以你就要去懂得连续人。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不要将这个自己担不起的担子放在别人的身上。要体恤的概念，所以并不是说，诶，我做到什么，所以别人也一定要这样做。这个每一个人的状态不太一样，而神对每一个人的要求也是不同的。所以在生命记里面，他谈的不是一种对价关系，不是你给神多少，神给你多少，我们又不是在跟神做生意。就像爸爸妈妈对到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五个孩子，你会发现，常常有一句话说，这个人生来不公平，连手指头五只都长得不一样长。这个就是在讲父母亲对孩子之间，你说要怎么样公平，很难，对不对？因为我们做父母亲都会去评估，我这个孩子他比较聪明，那我可能对他在一些的智慧的部分的要求就会比较高。但是这个孩子他可能相对的他在运动能力比较好，哎，我们对他的期待就不会摆在学业上，我们可能对他的这个运动上面，我们可能就会更加的期待。那你说这样公平吗？孩子之间有时候甚至会比较，为什么你那个爸爸你对他比较好，为什么妈妈对他比较好？不是的，因为神对人的爱，就像父母亲对孩子的爱，他是评估每一个人的状态，而会产生表面上的差别。 但是在内在呢，都是百分之百的爱。所以在这个生命记当中，当他谈到人对神的义的时候，他告诉你就是守诫命就对了。因为诫命这个事情是最基础的东西了，大家都能理解，大家都能做到，所以你能够好好的守诫命，其实神就很开心了。其实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神的要求这么低哦，哎，确实有的时候我们还真的觉得神的要求很低，但是做得到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做不太到啊，所以神也会提醒我们，我们要这个除灭我们当中的恶。哎，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了解，没有发现，神有的时候会提醒你，有时候神也会不计较。但是当神提醒了我们，哎，这件事情不太好的时候，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朋友们在体会这种神人的互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对我的要求跟对别人要求不太一样。哎，别人这样做，神好像不会跟他计较，但是神好像不希望我这样做，没有错。其实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的作为都是不一样的，而神在要求人对他的爱上面，就是守戒守道，其实这跟义的要求是一样的。而还有一件事情，在生命记的十九章里面，他很特别的去谈到，如果今天你是爱神的，那就请你设立逃城。为什么要设立逃城？其实这个牵涉到人跟人的关系。其实逃城是要设立给那一些没有办法在这个生命当中不小心做了错事而很害怕被别人来攻击丧失性命的人，所以呢设立逃城让这些人可以得到庇护。那这样子的事情看起来是人的善意，但这是神的命令。神希望我们在这个别人的这种错误过失当中能够展现我们的宽容与善意。所以在于这种对价关系上，圣经并不是要求我们用现实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去跟神交换什么，因为这个是我们做不到的，因为所有东西都是神所赏赐的，我们凭什么可以跟神交易呢？所以在生命当中，生命记里面他提醒我们，你应当要做什么做什么，让自己可以在神的爱中。好，这样的概念才是这个神和人的关系，这并不是对价关系的。其实在生命记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误会，觉得说好像神讲事情都讲得很两极化，好像你不听我的那就会遭祸，你听我的就会得福。可是现实生活中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不是如此，我好像觉得我没有做错事情啊，我很听神的话，为什么还会遇到意外？或者是有的时候圣经里面也有提醒，有一些人当他做了不好的事情，他还会跟别人夸口说，你看我这样做也平平安安没事啊，所以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报应，没有神的这种责备啊。那其实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啊，我们必须要去意识到神对于祸福的这个两极的这种宣布，他在讲的是最后的结果，但事实上在生命记里面他谈到在这个人还活着的过程中，神希望罪人从恶中能够转离，来回到神的恩与义当中，而不希望义人离开神的恩义去沉溺于罪恶当中。其实这个在后来的先知书里面也常常提醒这个观念，这一种回转的观念不是新约才有的，在利未记的26章第一次的展现，在生命记的30章将它写得非常的清楚。其实在这地方你就会看得出来，神对人的爱并不是用一种前置性的方法，而是带着盼望给大家机会。就像父母亲看见了孩子可能有一些缺失不够好的地方，也许会劝导，甚至有的时候讲多了就隐忍在旁边观察。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去飘一飘父母亲的眼睛，哎呦，你就知道爸妈生气了，这时候你可能就会收起尾巴来，不要再得罪爸爸妈妈了。同样的啊，神常常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常常读生命记。当你读生命记的时候，你会去意识到，哎呦，我这样做好像不太对呢，我这样做下去神可能会跟我计较，会跟我生气哦。 其实我们看到后来在这个历史书里面，像尼希米记里面、以斯拉记里面，以色列人回到了这个迦南地之后，因为他们之前就是得罪神被掳的，所以当他们再读生命记的时候，百姓都哭了，而这些领袖们趴在地上带领百姓向神认罪悔改。其实当时他们已经得到神的恩典了，不是吗？那为什么要哭呢？因为当他们读了这个律法书，他就知道，哎呦，我们的祖先得罪神，所以才会导致我们现在的苦果。虽然我们现在稍微好，可是他们就会开始反省，哎呀，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好多的缺点，我们对人不好，对不对？欺负可怜的人，贫穷的人，那这样子神怎么会怜悯我们呢？那我们在这个婚姻上，哎呀，没有按照神的命令与这个同样信仰的人在一起来经营这个信仰，神会生气。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历史书当中，当他们读了律法，他们懂得反省认罪的时候，神的福气就会临到。所以这种祸福，它虽然是一个两极的宣导，但是其实中间是有那个拉锯的过程，就是希望人能够怎么样趋吉避凶，不要自找苦吃，趁着还有机会赶快回转到神的面前。在生命记里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概念，就是在谈到神跟我的关系。这一点跟利未记很不同。利未记他谈到的是神跟选民团体的关系。我们换一句现在的话，就是生命记在谈的是信徒个人跟神的关系，而利未记谈的是教会跟神的关系。这两件事情它有它蛮多的重叠的部分，但是视角是不太一样的。在生命记里面常常用到耶和华是你的神，是我的神，或者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样子的一个神跟人个人的一个关联性。但是在利未记里面，就之前我们所分享过的，常常讲到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这个观念上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在看生命记的时候，其实我们要以个人的视角去单纯的去思考我跟神的关系。因为人有的时候真的很软弱，常常会左顾右盼，我们明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但是我们会看别人，哎呦，别人好像他那样子神也没跟他计较啊，那所以我也要跟他一样。但是这个在信仰上是不对的，我们应该要理解别人怎么样，那是他跟神的事。虽然我们在教会里，在选民团体里面会互相影响，但是别忘记了，到最后是你与神的关系。在新约圣经里面，童女十个，对不对？五个不警醒，五个警醒预备有，结果就是不一样啦。所以我们都要搞清楚，你不能说哎呀他们没有啊，我为什么要，嘿，他们是他们，你是你啊。在生命记里面他会去谈到一些在救恩当中失去了的人，在希伯来书里面第三章第四章也引用了这些的内容，就是要让我们去思考一下，信仰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群体，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在看你个人在这当中的是是非非，神最后要怎么样来怜悯带领。所以我们在读生命记之前要把这几个观念厘清。生命记不是在讲对价关系的，生命记的祸福两极中间有很多需要去拉扯的地方，而生命记看的是我与神的关系。那生命记它大概可以分作三个大段落，简单来说生命记可以切成过去、现在、未来三段，用时间感来做切割，就是这样子。在第一段里面，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他谈的是过往神所赐的恩典跟人所发生的见解。所以他会去谈论到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出埃及，神在西乃山怎么样对待我们，神在什么事情上面怎样帮助我们，也会谈到人是怎么去违逆神的，也会谈到当人愿意顺服神的时候神怎么样带领。所以在第一段里面，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它是借由历史来告诉百姓什么叫做救恩应许的约定。 那在第二个段落，从第十二章到第二十五章，这里面哈，就是我们一般读起来最累，觉得说，哎呦，怎么好像很复杂的所谓的律法的部分，这个律法哈，就是摩西要告诉他们的重点。摩西哈将出埃及记一直到民数记里面，神在这个旷野当中，在西乃山颁布给他，告诉他，请他去转达选民的事情。其实因为在旷野有40年的时间，所以有一些事情前面发生，后面也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点，它产生的意义跟阶段是不一样的。而摩西呢，在这个时刻，在他要离开世界之前，他将这一些他所领受的律法做了一个重整。其实摩西，真的是一个很有逻辑的人。他在这个生命记里面，你看，他在12章到第14章，他用三章的内容去说明了信仰生活的三个原则之后，在第15章到25章很长的段落里面，其实他大概只分为这个四件事情在谈论而已。其实他在谈的就是什么？有关于你怎么样建立与神的关系，是非对错，那当然会在不同的场域来展现它，有的时候在家庭，有的时候在社会的人际互动上，有的时候是在对外的征战上，有的时候是在信仰的节期当中。这个我们之后在分段里面会去谈到，我们会将15章到25章的这个内容去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整理，你会发现其实摩西真的不简单。他们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有手机啊，对不对？我们现在有电脑啊，当我们，想到事情把它记录下来，哎呀糟糕了，我好像忘记了那个其实还有什么的时候，我们简单嘛，我们就插入把它建，那这个把它建完成就行了。可是在以前年代不是这样啊，我想我们小的时候没有电脑的时代，我们大概就有印象，写作文写一写，哎呀糟糕了，我漏了怎么办，就要涂涂改改，然后呢涂改了几次之后，哇好难看了怎么办，再拿一张新的纸来重新的誊录一次，对不对？在过去他们更比这样更麻烦啊，因为他们用的是这种皮卷，那个羊皮卷或者牛皮卷，那个的很费功夫的，在不管是制作或者书写或者流传复制，都是相当的费功的。所以呢，摩西其实你看他在写生命记的时候，他在讲生命记的内容的时候，其实是大段落大段落是很清楚的，当然比较后面他会有一些的补述，那这个我们不能怪他，今天换成是我们，我们也很难一下子记那么多东西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认真的去看一看摩西在重申这些条例的时候，其实他讲的非常的完整，大概我们在生命记里面的经文你都可以找到，前面在出埃及记、利未记或者民数记里面，哦，这个话是根据哪一个事件的时候神给他的一些内容。所以当我们在读生命记的时候，读到了某一些的经文我们不太理解的时候，我们就势必要回头过去去寻找它的脉络来源，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往后找，找找看后面类同的事情有什么样的这种发展，或者有什么样的案例。那这样子在这种众生的理解之下，在我们就会慢慢的去感受到原来这个经文短短的经文本身意义是什么。那在这个生命记的最后一段，就是26章到这个34章里面，摩西谈的是未来。对于摩西而言，他的未来就是要离开百姓了，但是对百姓而言呢，他们还在旷野里，还没有得到应许的那个迦南地。所以你会发现摩西在最后一段，他就是在告诉百姓们，我前面跟你们讲这么多的律法，就是因为你们必然要进到迦南地。那进到迦南地之后，你们能不能长久的保持神所赐你们的恩典，那就要看你们的表现啦。所以你们进迦南地的时候要做什么事，要做什么事，一直到生命记的第29章，这可以说是整个生命记的一个最高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讲到在出埃及记32章他们拜了金牛犊，到了34章神说我要再跟你们立约，神因着摩西而对百姓怜悯，不剿灭他们，而愿意再跟他立约。可是如果你认真的查考圣经，你就会发现出埃及记34章之后，你翻到40章神没有跟他们立约啊，利未记也没有立约啊，然后呢 到民数记还是没有立约啊。为什么？因为在这时候的百姓正在练习来了解实践神的这种命令，所以你看到在旷野里面很多的百姓因为不能够按照神的旨意而行，就倒在旷野里了。而到了申命记29章，摩西代表神再一次的跟以色列人立约，他所讲的就是这个约不是只跟现在的人立，也跟你们的子孙立，不在现场的人所立的约。所以这个生死祸福的约，这个救恩的应许，这个是神跟全世界所有人所立的约。虽然在当下看起来是对于以色列人，但是如果我们连贯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我们愿意遵守神的命令，其实神是愿意把慈爱施给我们的，而透过耶稣基督将这样的救恩应许之约要给全世界所有的人。当摩西将这件事情做完了之后，从31章到34章等于是摩西在做最后的交棒工作，他将带领百姓的责任这样子的重任交给了约书亚。而约书亚不只是摩西自己所栽培，更是神亲自选定的。所以到了申命记的最后，你会发现我们刚一开始有讲申命记应该是摩西的这个第一视角，第一人称的这个视角的内容，可是到了第33章34章，你就发现不是，33章34章应该就是后人的补述。在33章的地方，他补述了一段摩西应该稍早前所讲的神人摩西祝福的话。这一篇诗篇很美，预告了12个支派，还有整个这个以色列的这种兴衰。在这个第34章记录着摩西最后的身影，摩西最后登上了尼波山，在比斯加的地方，神让他看见了整个这个迦南地。其实这绝对是一个意象啊，这个在很多的讨论当中会发现，如果你曾经到过现在约旦的尼波山，你会发现看不见摩西所讲的范围的，看不见生命记里面所写这些范围的，眼睛没那么好啦。再来呢，那个视角一定会被遮住，怎么可能看得到地中海？为什么？因为神让摩西看异象啊，神让摩西看异象，只在那个山上是看不见的。也有一个说法啦，说那是神把摩西提起来，让他一直向上升天，最后他就升到神那里去，所以他在这当中看到。那你觉得这样子的话，是谁写了34章？因为摩西就被提走了，在当时约书亚并没有再跟他上去啊，谁看到了摩西呢？没有啊。其实这是最后34章是神提醒、神启示了后面的人，摩西最后是被神亲手安葬的。所以摩西有没有升天？圣经没说，我们不用猜。虽然从那个视角来看，升天是一个很可能的方案，但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他要展现的是摩西在神的眼中是一个非常空前绝后的先知。为什么？因为他是面对面认识神的，神借着他的手所行的大事，这个才是在34章里面要做的一个结论。所以申命记我们从前面看到后面，你会看见神的救恩应许之约绝不落空，但是到了最后你会发现一个呼天唤地的生命者摩西用他的最后的生命来向百姓们呼吁，希望百姓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当我们接下来阅读这个申命记的时候，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用这样子的视角，用这样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一个时间序列的角度，去明白为什么摩西会反复讲类同的话，因为在不同的时间点它有不同的含义。当我们理解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读申命记是很有内涵的，是非常的有生命力的。求主耶稣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慈爱天父真神看顾带领。神啊，你是至高无上的神，你更是愿意我们亲近你的神，所以你透过以前的先知， 以前的这些领袖，这些古圣先贤，将你慈爱的言语来记录下来，传达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每次读到生命记的时候，就会看到其中所带来活泼的生命力，因为我们只要愿意谨守遵行你所赐给我们的律例诫命典章，你就应许我们要存活在你所应许的恩典当中，直到永生。主啊，我们今天在这地方透过概论的方式，先来浏览一下生命记里面的一些重点，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与神立下救恩应许之约，能够因此而持守在你的爱中，直到永生。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愿恩惠平安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
小鸟飞舞，属天的恩惠；百花齐放，属地的恩典。邪恶的心，是你特别赏赐。永远荣耀是你我的神，阿肋路亚，高声颂扬，尊贵权柄彰显大能，阿肋路亚，齐声赞美，永远荣耀是你我的神，阿肋路亚，高声颂扬，万邦列国。